没时间阅读，淑君邀请读书人和您分享阅读，分享人生。周五夜晚阅读，让心灵不孤独。欢迎收听周五阅读，你好，我是淑君。今天晚上请来了两位我非常佩服的人，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双语人才啊，我们说的 effectively bilingual， 可以用英文书写，可以用中文书写，然后呢语言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们呢这一次为了这本书啊，来到周五阅读，要跟我们分享书写还有翻译这本书的挑战。首先我们欢迎高难任务吴作栋传的这本书的作者白胜辉先生。胜辉你好。
你好。
是胜辉呢，他是这个曾经担任海峡时报的采访主任，是中国首席特派员。哇，你想想看，海峡时报然后又去中国当首席特派员，所以应该是中英文都非常棒的。
也不敢说中英文相当棒了，不过爸爸妈妈都是华侨生，所以小时候在家里还是华语说的比较多，不过后来到了学校就间接的用英语用的比较多。不过所以现在说因为在海峡这么多年了，过后写起来肯定是英语还是写的比较顺的。
但是因为在中国工作五年呢，在那里当特派员，要接触到中国方面的各方面都是中文的，然后再把它翻成英文，所以应该也都是要有相当的那个语文能力啊。
还行吧，我常说就是说在新加坡做英文报记者就方便，因为从拿到资料都是英文嘛。
真的，对对，这句话都说得太准了。
然后到了北京啊，就相反了，拿到资料都是中文，现在麻烦的人是我，而不是中文报的同事。
这句话从你口中讲出来，这太对了。婉菲呢，肯定呢也是这个感同身受啊。婉菲呢是新闻工作者出身，曾经就是担任过报章、电视、网络平台的记者，也担任过早报的驻台北的特派员。也当过这个新闻主播。婉菲好。
你好淑君，你好。
是，所以刚才胜辉讲的那句话很对。
对，是
因为我也
作为媒体的人都会感同身受。
是因为我在新闻室也做过一阵子哦，所有的新闻稿都是英文，然后我们的英文同事呢就只要截取 summarize 放标题。
对，是
我们呢除了做他做的那些，我们还要翻译。
对，是，所以淑君的翻译功力未必比我差。
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好，所以这一次呢，婉菲担任这个高难任务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你之前也翻译过哇好多啊，李光耀回忆录上下集，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奇人奇言，这么多本啊。所以在翻译这本的时候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对不对？
也不是，因为讲内容来说哈，因为是比较相似的内容了，就是历史、政治、文化类的内容，这些是我比较熟悉的。所以得心应手，可能是再加上那个吴作栋的年代，就是集中在七八十年代嘛，就是我成长的时候。所以也跟我比较贴近。比起建国总理李光耀那个时候是比较遥远的而且是比较轰轰烈烈大时代，涉及面也比较广。所以这方面来说真的是会比较得心应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那个性质上。李自正的书毕竟是他自己写的。政治人物的笔触跟一个记者出身的作家的笔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对不对？
最大的差别。对对对，
因为用你来讲就最适合不过，因为你翻译过这么多本李光耀先生写的书。
对，
可是现在是胜辉写的。
是
胜辉这个年代跟我们接近哈。
对。
所以胜辉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一组人一起去采访的，对不对？
对对，所以我们都是一组人去到总统府吴志正的那个办公室里面采访他。然后过后收集资料啊这方面的。因为一个人老实说真的是做不来，
真的，
而且我们从头到尾就大概一年半的时间，相当急。所以肯定我一个人需要一个团队。
对啊，一个人听多战战兢兢，对不对？你想要采访吴作栋前总理这样子，所以在采访之前或者是在你知道接下这份任务之前，你有什么担忧吗？那么到你后来真的面对面坐下来跟他访问的时候啊， 那个前后就跟你想象跟你后来见到他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在你见到他之前呢、哦，你读了哪些资料？你最想问他的是什么？
哇，担忧啊，真的是太多了。真的就是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要写一本书之前，肯定我最担忧的东西就是能不能写完一本好书、
嗯、
我觉得要写完一本书那不是很难，不过可能那本书很烂，要怎么把这本书写好，这个是我最担忧的、嗯、而且这本书不存当然是我写的，不过是一个授权的传记，所以我觉得我是两个人的配合，我和吴志正、
嗯、是
那时我还没有跟他做过采访，我心里一直问自己，跟他的默契会有默契吗？
嗯，
能达到一种有这种可以问他什么、啊、有问必答的这种，能达到做得到吗？
是
很担心，其实
你会不会担心说问他的问题会触怒他的一些地雷区之类的吗？
其实我更加担心的是问他的一些问题，他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我。跟他做第一个的采访，其实就是问他年轻的时候的生活，然后我问他一些真的是很简单的问题、嗯、因为我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嘛，对不对、嗯、包括我问他哦，你小时候在家里常吃是什么种菜，
嗯，
不过他也真的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人哦，他说到我这些问题他也不会说啊很无聊啊，还是甚至有一点笨的，
嗯，
他还说，其实很有趣的，你问我这些问题，因为在你问我之前哦、嗯，我根本没有去回想起我以前小时候吃过什么菜。
还好你有问呢、啊，因为我们对于吴作栋总理的小时候完全好像没有现有的一个记录嘛，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看到哇，你问到他家里的住的环境、家里的情况，还有就是上学啊，他们家小时候真的蛮穷的哈、哦。
对对。
所以你在问这些的时候，他都很乐意的分享。
对，很乐意分享。
嗯，
包括就是吴志正的，其实他的小学到现在，那时候小学还在，
那个建筑物还在。
对，建筑物还在，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啊，小学不是，那个建筑物还在。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哎，社会，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嗯，
我说：“哦，当然想了，有机会去看。”
他带你去啊？
啊，他亲自带我去。
哦，真的、哦？
啊，带我到现场过后，还给我一个托。嗯，然后我说，哎，这里就是那个洗手间啊，以前我小小时候就在这边用这个洗手间，是不是？真的很有趣，而且到了他以前的那个小学的那建筑物，他特别兴奋。
嗯
啊，可以看得出，其实他童年的那个回忆真的是相当好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我相信他自己也不会这样跑去看吧，对不对？
那个我就不晓得了，不过几年前他好像有带过一些老朋友带他们走过一趟，
嗯
啊，不过他带我去的时候，他太太的也跟着来，
嗯，
儿子也跟着来看，因为我想他们之前也没看过。
哦，真的哈、哦啊，他太太应该是那个周华健的歌迷啦。
嗯，对，是是
是吗？那个我不晓得，
我们晓得，因为每次看周华健演唱会都会看到他。嗯、所以你采访他几次啊？总共
十二次。
十二次啊？
对，每次大概两三个小时。
所以每一次去你就说好，今天我一定要问这一些问题，是生平小时候，然后采访完了就回去赶快写这样子。
大概不是，就是采访完过后我们通常还会去采访别人、
哦、
就是比如说谈到他小时候的一些那一章的时候，
嗯，
过后我还去采访吴志正的姑姑。
哦
啊，他有个姑姑就大他大概五六岁吧，
嗯
啊，然后就采访姑姑的时候，从那里其实了解更多东西、
嗯、
因为比如说吴志正小时候的一个他十岁的时候就父亲就去世了，
嗯，
所以他对其实父亲去世时候的那些回忆也不是说很清晰，
嗯，
对，然后从这个小姑姑这里我了解更多东西，比如说他爸爸去世的时候他们家里都没有钱给做葬礼，
嗯
啊，
然后有一些亲戚出钱帮忙，
朋友，
然后后来、嗯、有钱了以后啊，第一笔薪水
，对，第一笔薪水、
哦、就拿去还。
吴志正工作过后第一个薪水，
嗯、
他的祖母就把那薪水拿掉，找回那两个朋友。
那也很多年过后，十岁丧父，到他出来工作，
对，十多年了，
这十多年后才有能力还这笔钱。
我想可能他的祖母就是刻意要等到他的就是
儿子
的第一个薪水。
哦，
那个象征意义。
对对对对。
所以你难以想、嗯、我们很难以想象当年这么穷苦的一个人家出生的一个孩子，十岁丧父，到后来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理，那走过的一条路有多长啊、哦、 是不是？那婉菲在做翻译的时候哦，也是后来整本书出版了以后才翻的，对不对？
啊，是是，
所以翻译也是一项非常孤独的工作，是不是？
是是，有时候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嘛，有时候你译到中途，你会完就是有感觉到怎么永远看不到终点的感觉，就觉得。哇，快要熬不下去了。可是我想这个感觉写书也同样会有的，而且更严重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回过头来看，译完了之后，那个满足感是很大的。
是，而且这次是你独立完成的
啊，对，
因为上一次李光耀那系列
都是一个同时参与一个小组的，
可是那是团队嘛，
团队，
所以大家可以分章节，
是，对，
有战友并肩作战，
是是是，
这一次是孤军作战，哎，好佩服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你怕无聊，对不对？难道你在列的问题当中有没有先送审的 vetting？ 有没有先送审？
也不算是 vetting 了，就是我问题，我一般都喜欢把问题提前发给他，因为在问他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关于小时候了，
要回忆
40-50年前的东西啊，很难记。我早一点发给他，他也可以去好好去回忆一下。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我觉得就时间可以拉得比较近一些。
是，所以并没有任何一题他说哦，这一题我答不出来这样吗？
就是这整个过程中，吴志正从来没有说过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没有。
OK，
我
都很
想到什么问题，我就问，他也相当愿意的回答，
非常愿意分享。所以他就是近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大概是吧。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尽我的能力去问，尽我的一个记者的这个角色来，能了解的更多。我觉得这个书就更加有意思。
对，有没有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问了以后，他有一点感觉到很难表达，难言之隐这样子啊？
我觉得可能大概就应该是书的尾端第十章，就是说的可以说应该是整本书最敏感的那一段吧，
就是有羞辱的地方那一段。
对，就是大概他1988年到1990年差不多要接班的那个时候。
对，一个国家的前总理哦，要谈自己所经历的羞辱，然后要把它写成书，公诸于再一次的公诸于世，这到底有多艰难呢？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再和《高难任务：吴作栋传》的这本作者白胜辉以及译者林婉菲一起聊这本书。太忙太累，没时间阅读。淑君邀请读书人和您分享阅读，分享人生。周五夜晚阅读，让心灵不孤独。晚上9:33了，今天晚上的周五阅读请来了一位作家啊，写了《高难任务：吴作栋传》，一位是翻译者林婉菲。盛辉呢，他是新加坡文学奖的得主，他得奖的作品呢就包括了稳占这个畅销榜榜首的 Nigel Civil North Servant The Philip Your Story。 那么最新的这本著作就是去年底出版的英文版的这个 A Tall Order。 那么刚刚这个中文版呢是这两天正式的发布的《高难任务》，翻译者就是林婉菲了。婉菲算是很早就看到这本书了，因为你要做翻译嘛，所以你在看完这本书以后有什么感想啊？分享一下你的读后感吧。
哦，读后感，我就是觉得吴资正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哦。
可爱呀，用可爱来形容他很
是因为我在翻译李书的时候，李自正的书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了，很厉害的人。然后他对国家的一些跟对他的夫人的一些感情哈，是用情很深的。
是
他的一些政治手段，他首先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政治手段可能你不是那么认同，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但是吴自正反过来说是非常直率。而且我相信淑君也有同样的感觉啊，就是他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个坚定的信念，
还有坚韧的耐力。
对对，而且他有一种自嘲的能力。所以 他也不算是没有对自己没有信心，可是他懂得化解、嗯、他懂得化解他面对的一些压力跟、嗯、跟所谓的羞辱吧，刚才提到羞辱
是
啊，是，所以
我们在广告跟播歌的时间呢，我们三个人就聊得哇，就觉得说哇，这个章节里头啊，刚才盛辉提到第十章哦，哇，这个羞辱其实如果当年已经关心政治或者是看群众大会看得非常投入的人，也许依稀有印象，但是我对于那一年1988年的群众大会，我是完全没有印象的，大概我也没看了哈。据说就是在当场群众大会，面对国家人民电视转播，他竟然讲了这样的一句话，然后盛辉在这一次写这本书的时候又再次提呀。
对，其实刚才您问我，就是说在写书之前最想问吴志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
嗯，
就是这一章，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回想起都知道，就是李鸿耀先生在1988年国庆群众大会在上面说，其实他的首选不是吴作栋，
嗯，
是陈庆炎，
是
再加上又批评吴作栋说他 wooden，
嗯
还过后还说他可能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嗯。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再站起来，
嗯，
我一直很希望从吴志正自己
口里
听出到底他那时候的感受如何，
嗯，
所以终于有这个机会，
嗯，
非常难得，
所以你就问他 Mr. Gould， 当年1988年你怎么问他呀？
因为我就问他，就是说你之前知不知道他会要谈到你们第二代领导人，然后给你们分数啦，包括说谁是他的首选。
嗯，
他说他之前有看到李光耀的那个
演讲稿，
可是演讲稿里面没有这一段、啊。也就是说，这个是李光耀自己在现场就这样加进去的。
嗯，
所以他肯定是很惊讶。
嗯
啊，然后他的回答也相当幽默，他说散会过后看到。其他人you have to be very wooden、yeah.
因为李光耀建国总理批评他 wooden 就是木讷嘛哈，然后他用这样同样的一句话来回应，所以你就看到了他的超高 EQ 跟自嘲能力、嗯、对不 对，
对，
我就只好这样子回应啊，所以当下他就这样子回答你。
对，
然后针对这件事情你又再去采访他当年的战友是吗？
嗯，对，所以其实去采访陈庆炎博士了，包括李显龙总理了，
嗯，
采访很多人，
嗯，
要谈到这1988年群众大会的时候，他们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笑了，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那个非常难忘的群众大会，对不对？
特别是Tony 啊，Tony Tan 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前总统。就是被点名说他是第一人选，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不是总理呢？他怎么回应啊？
他其实他们对这一点他也不太愿意多说了。
嗯对。
不过比如说李显龙总理就哈哈大笑，我问他过他就哈哈大笑说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
嗯、
不过我想我当时一定是为那些被点名的非常尴尬吧、嗯、
是、对，我觉得当然这个第一号尴尬的当然是吴志正、第二号尴尬的应该也就是这个陈庆炎博士嘛，对不 对，
对
是，所以这一段呢，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可能比较年轻一代、没有听过看过对1988年群众大会没有印象的人，看这本书像我看了就哇天哪，竟然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也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婉菲在做翻译的时候的还有一段，就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建国总理李自正大骂大发脾气的一段、
嗯、对对，
那个也是让你觉得很震惊
惊讶，是，
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公开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而且他的背景也是蛮有意思的，
嗯，
蛮有趣的，他为什么会大发脾气是因为他就是在很不满吴自正，当时他是副总理嘛、
嗯、
是吗？他是副总理，
对，第一副总理、
啊、对1987年的时候，就是对吴自正吴副总理在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
嗯，
延误了一天做决定，
是24小时哈
啊，延误了24小时，然后他一直打电话给、给他，他接不通，
他在国外，
那是没有手机，
对，那是没手机。然后这个李总理在国外
、李前总理在国外，然后他一直要联系到吴资正，联系不上，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他儿子在用电话，所以这是他很生气，他就大骂说，要不是显龙是我的儿子，今天就立刻换下你。
天哪，他这句话以后也是从来没有人知道过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是吴资正自己说的吗？
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内阁部长Dr. Amamata， 我在采访他的时候透露的，所以当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到这一点，我真的是
太震惊了，
太震惊了。
对，麦马德似乎是这个吴作栋很坚定的、很要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之前在莱佛士书院都是同学嘛。
对，书里面有另外一句话，我很清楚记得，他说如果再有一次这样子公开被羞辱的情况，吴资正，你问他是吗？就是说你会怎么处理？他就说可能我会走出去。
对，就是说吴资正说，如果李光耀先生再有多一次这么羞辱我，我就走出去了。
麦马德
我就不干了。麦马德说：“我跟你，我陪你走出去。”
陪你走出去。
对呀、所以我就看，哇哦！所以要接任总理的这件事情，当年对于吴作栋总理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尤其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新加坡建国初期这个十分的动荡不安，面对很多很多国内外的来自各方面的这种压力也好，或者是威胁也好，其中有一个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阴谋，叫做光谱行动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可能没有很多人有印象，除非你非常关注政治新闻。这起事件其实在上一本著作《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的秘辛》当中，这个书就曾经透露过，那个同僚丹纳巴南当时因为没有办法认同这个逮捕行动，就在92年辞去部长的职务。这一次是他自己重提吗？还是你再一次问他，然后他又再解释一次吗？
是我再一次问他，我也有亲自去采访丹纳巴南先生。就是因为虽然说白衣人这本书里面谈到，不过白衣人怎么说也是还是在主要在谈人民行动党的历史，所以这一次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个人到底有什么看法，包括吴资正那时身为第二代领导人的怎么对待这个这整个事件。然后丹纳巴南先生过后说，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想再重政了。
所以如果再重提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隔了32年了。那么从他的采访谈话当中，有没有透露他对于这起事件的评估？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威胁吗？
今天看肯定不一样了。大家记得在87年的时候，那是还是冷战。那90年过后，苏联倒台过后，柏林围墙倒了，那肯定今天说这个马克思主义肯定没有像当年的那种威胁，所以今天做个比较，我觉得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就觉得好，每一个时代那当时的整个大环境政治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当时必须要采取的这那个行动，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后果。所以婉菲在做这一次的这个翻译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些部分你觉得自己翻译的好像还很不错啊？你觉得说大家要来看这一段，就是呕心沥血这个头发快被我拔光以后翻出来的。
翻译的好不好，我觉得是留待读者来评定的。
是
可是我自己比较觉得心满意足的，比较有满足感的是反而是第一段啊，第一章就是作者写的前言。
作者的前言
反而是作者的前言，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虽然我翻译这种政治类的东西比较多但是我是很向往文学翻译的。然后这个第一章的前言是写的最文学的一章。所以我翻译起来也难度也最高。他是写得很挥洒自如，因为这一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他就是以自己的观察，分享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想法，对这个主角的 这个
感受
跟一些想法，所以而且他的写法比较文学性，所以你必须抽丝剥茧去猜他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可以参考的，
是，所以这个比较接近散文类
啊，是
不用猜了，打个电话来就行了。
郑辉，你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又要以同等有文采的设法啦，有文采的中文来呈现，所以是最难译的。但是也是我译得最有满足感的。
是，所以盛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采访吴作栋资政，然后还有就是接触到很多他那个时候的战友。整体来说，你的整个写完这本书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就是说，哦，我又重新的活过一遍新加坡当年的历史了吗？
这我觉得相当有趣，因为就是说，这第一本书这第一本高难任务啊，就是主要描述的是70年代80年代的新加坡的政治人物，那也是我成长的时候的新加坡。那可是那时我是小孩子，所以对很多东西都听过，可是也不是很熟悉。
是，
那通过这写这本书，让我可以这么说，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童年吧。
是，所以呢，这一本书已经可以开始在各大书局售卖了。然后英文版跟中文版的不同，就是中文版还加了一些注解，对不对？这也是婉菲负责的部分。
我花了蛮多时间跟心思去继续加这些啦。因为作为一个译者呢，有一个优势，就是译者必须。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但是这个再创作的过程呢，必须你先由阅读开始，所以译者也是一个读者，
是，
但是作者就没有这个优势，作者必须从零写成一本书，译者是一个读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可以有读者的角度，所以我在看到什么哪个书中谈到哪个新闻人物啊，新闻事件，我会想多了解他的一些背景的时候，我就会去做这个，去找相关的背景资料，然后去做一个增补。然后或者是我看到李光耀前总理说了哪段话来评价这个吴资政，我就会好奇说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比如那个1988年的那个国庆群众大会，他书中有写，就写得很多细节了。
是，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就是我会很好奇说那个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时代、什么场合下说了那番话，所以我会去找出来，然后就补上去，然后也考虑到，一方面也考虑到这个中文读者，对，可能的范围会比较广，跟英文读者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就是包括很多新移民，包括很多海外的中文市场的大中华地区的中文读者，所以他这些人呢，对本地的情况未必很了解，就是对本地的政治动态啊、政治人物啊未必很了解，所以我也在这方面做了增补。除了补背景资料之外呢，我也对一些中文读者会比较感兴趣的我会加了一些内容，比如说用注释的方式加了一些内容，比如说里面也用了一张照片，是1987年吴资政还是副总理的时候，他到中国访问，他到北京去访问，然后跟那个邓小平会面，所以这不是他第一次访问北京，可是是第一次在没有李光耀护航的情况下自己去的，而且是面对中国最高领导人，
是，
所以我觉得邓小平的这个会面呢，对本地读者来说会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去查他这张照片的那当时会面的一些背景资料，然后就看到联合早报里报道说这个谈话的内容，有包括那个邓小平向吴作栋问候李资政，然后也说到说他抽烟60年，这一生就戒烟一次，就是在到新加坡1978年到新加坡跟李光耀会面的时候
的那一次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挺有趣的，读者会感兴趣， 所以我就把它加进去了，图片说明。
所以这本传记呢，这个盛辉呕心沥血，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把它写成。婉菲也花了
五个月
的时间，哇，翻译出来。我自己呢花了一个多礼拜把它看完，非常引人入胜，非常值得阅读。那么这本书呢，售书所得的版税呢，也全数捐给吴作栋先生成立的两个慈善基金，其中就包括了新传媒协力慈善基金，是为残障者提供家庭经济条件难以负担的一个早期介入计划。所以欢迎大家到各大书局去买书。非常感谢今天盛辉跟婉菲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写这本书跟翻译这本书的种种的挑战和经历，谢谢你们，
谢谢淑君，
谢谢。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